你想明白从旧约到新约信仰的关键吗？你必须细心研读希伯来书，它证明福音真理比旧约律法更完全，它见证基督耶稣是神的儿子，远超过任何人物，它鼓励我们持定真道，凭信心奔跑天路，忍耐等候救主再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欢迎收听周同培牧师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希伯来书研读。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您好，我是周同培，今天我们继续讲希伯来书。在上一次时间中间呢，我们只讲了三节，虽然我们读了希伯来书第一章一到四节，可是呢第四节没有讲。虽然这样子呢也不错，因为照文法上来说呢，第四节这句话啊，希伯来书第四节说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那么它本身呢只是一个子句，就是说并不是一个完全的句子，和前面三节是连起来的。但是就这意思来说呢，这句话是承上启下的，因为前面三节的事实已经有相当丰富的讲究啊。换句话说呢，它是突出神儿子的荣耀。那么到第四节第五节以后呢，是专一的，是把神的儿子和天使比较，来证明他远超过天使。那么这个时候呢，我正好复习一下上次我们所讲的课程。在我们上次信息里面最要紧的就是说神说话啊，这个怎么来的呢？因为希伯来书第一章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啊，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那么晓谕两个字呢，在原文啊就是说话，那么中文呢翻得非常文雅，而且也很庄重，又很有力量，叫晓谕我们啊，晓谕列祖。那么就在这末世呢，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如果你把这两句话呢浓缩一下，把相关的形容词拿掉以后呢，就变神晓谕。那么意思就是说神说话，他在古时说话，现在也说话，所以这个对照。那么两个对照中间共同的呢，就是神说了话，或者说神已经说了话啊。所以我们说呢，这个一开始希伯来书虽然没有很正式的序言呢，这一段就等于序言，它的内容就说到神说话。那么从这里面呢，我们讲到说话的原则，古时如何，现在如何，借着这个先知晓谕列祖，现在呢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那么这里呢就讲到神说话，然后从神说话讲到神儿子说话的时候呢，在他儿子里面说话的时候，我们引出道成肉身的原则。接下去我们就讲到这个儿子的身份啊，他呢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那么并且呢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所以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呢是承受万有者。底下又讲到神的创造啊，子的创造，创造诸世界啊，那么又说是荣耀本体的这个荣耀所发的光辉，本体的真相等等等等，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又讲到他的工作，他洗净人的罪，他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等等等等啊。那么现在呢又回到第四节的时候呢，他说他不仅他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所承受的名啊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所以就的意思来讲呢，他是把神儿子的地位跟神儿子的尊贵讲出来，但是呢他底下接了一句话叫做比天使更尊贵啊，那么远超过天使。所以这里呢承上启下。那么不仅呢我们前面讲到这是新旧约时代的转换，当然在对照中间众先知跟神的儿子一比呢，也要显出神儿子超过先知的身份与工作啊，并且神的儿子不仅是创造者，更是承受万有的。在创造啊跟承受之间，我的意思说在神的创造计划跟最后子呢承受万有中间呢，是神整个的工作计划。而且在他没有来到地上以前呢，所有神一切的丰富荣耀都在他的身上了啊，他本体的光辉啊，这个神荣耀所发光辉，本体的真相，讲到神儿子尊贵地位。当然这就说明神的儿子胜过众先知，因为他们并不明白完全的神的计划啊。那么当然这里面其实也提到了这个很重要很深的真理，讲到三位一体的问题
啊，讲到神儿的救赎的工作啊，等等等等。那么如果没有先完成救赎呢？我们不会明白神整个创造旨意。但是神完成救赎啊，这个之后呢，很显然的就是在整个承受万有的过程中间呢，也有了人的参与啊。前面我们已经考虑过一些罪人蒙了救赎以后，跟基督耶稣一同承受万有，因为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同为后赐啊。但是显然在希伯来书作者这个他心里呢，承受这件事情上呢，还有补充的话啊。怎么说呢？因为第四节的承受啊，跟第二节的承受是有关系的啊。立他为承受万有了，那么这里呢又讲他承受的名啊，比天使更尊贵。那么他所承受的名是什么呢？如果我们不留意呢，就会想找不出来。但是你仔细在读的时候呢，这个神的儿子就是他所承受的名啊。这个呢，第二节已经指出来了。为什么我们说承受的名呢？其实这个名字，名也可以翻译作名分。他说呢，他所承受的名分远超过天使。这个名分呢，就是神的儿子，他被称作神的儿子，因为他承受了这个名字，所以他能够承受万有。那么这个名字呢，是从承受而来的，不是从自己努力得来的。就好像王位的继承啊，中国人最懂得这个事情，因为从前中国是在皇帝的这个制度底下啊。那么现在呢，世界上面还有一些帝国，好像大英帝国啊，那么他承受的君王的地位呢，都是承受而来的啊。他这个王储呢，都有一个封号，好比现在叫做威尔斯亲王。那么世世代代的王储呢，都承受这个封号，在他还没有生下来以前呢，这个封号已经有了，这个是个地位的问题啊。他因为生在这个家庭，生在这个地位中间，他就有这个权柄，将来他就能统治英国，这就是地位的重要，名分的重要。那么同样的，更加看见呢，耶稣基督身为神的儿子，这是一个大事情，在神的计划中间呢，一个最重要的人物啊，就是神的儿子。那么可以说呢，虚位以待，等他来到承受。所以呢，难怪撒旦呢想尽办法要夺得这个地位。你不要以为耶稣基督啊，不是神的自己，圣经上明明说了，他就是神本体的真相，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他跟神是同等的。但是承受万有这个特权呢，是因为做了他的儿子，是儿子的名分来的。因为神创造中间要把这个承受万有这个尊贵的名分这个地位呢给他的儿子，所以不是讲的谁大谁小的问题，谁先谁后的问题，这个名字跟计划呢是有关系的，已经在这里。但是我们也知道，整个工作呢必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才能够达到，所以他来到地上，经过十字架，完成救恩的任务，至现今呢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所以这个承受呢，不仅讲到他的身份，也是讲到他的工作啊。因为这个承受呢是关乎他的工作而来的，没有一个人能夺取神儿子所承受的尊贵地位。那当然这里我们就看见宇宙间这个征战啊，好比马太福音第四章就讲到啊，这个耶稣基督呢面临这个征战的时候，因为撒旦呢就是要夺取神儿子的地位。那么这里呢，他说他所承受的名比天使的名更尊贵，这句话呢可以说是奇风啊突起，忽然一下出来了。我们知道神儿子的名是何等尊贵，但是不会想到要和天使相比，因为我们可能没有对天使这样尊重的观念。那么所以我说呢，这句话是承先启后啊。我们也知道天使有很多种，而且他们有各种不同的名字，称作基路伯、萨拉弗啊、单独的名字有些加百列，有米迦勒，他们也是天使长。那么希伯来人呢尊重天使的名分，因为天使是传递神话与神的使者啊。那么神在旧约里面借着天使显现也是一件大事啊。有时候呢神自己就做了使者的形象来向人显现啊。那么并且我们知道呢，这个律法是借天使金中宝摩西的手设立的，所以呢这个一般呢解经的人常常也看见天使就是神自己啊。但是呢他也是重复的，或者说以神的使者身份出现的时候呢来完成特定的旨意。那么神的儿子名字比天使更加尊贵，从他的侍奉上来说呢，底下我们看见天使不过是服役的灵啊，他没有办法承受产业的。那么他被造虽然靠近神的胸怀呢，但是神没有给他一个承受世界的名分啊。那么神的儿子才是真正承受这个诸世界的。所以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的没有儿子呢，他说我既无子还承受什么祝福呢？因为后继无人啊。 那么所以呢，这里我们看见整个思想观念啊，在这里我们就看见只有神的儿子啊，他所承受的名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因为他是承受万有。那么第五节，今天我们看啊，第五节这里说呢，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又指着哪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啊。那么这个呢，我们可以说是一种问句，但是呢，我们所了解的呢，在问句里面呢，事实上他的答案就是耶稣基督才是那一个他所要啊指着成为长子的那一个，是说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个啊，是我是你的父啊，你是我的子啊。那么这里他的名超过天使，希伯来书作者怎么证明呢？他找旧约里面圣经的资料啊。那么他说呢，所有的天使，神从来不曾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句话的确你在所有使者身上显现的时候没有发现这样的事情。神没有对路西佛对基路伯，对撒拉弗，对加百列，对米迦勒讲过这样话，没有哪一个天使听过这样的应许。但是神呢，唯独借着对所罗门呢说过，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啊，对着大卫有这样的应许啊，我是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啊。当然我这里讲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呢，这是在诗篇第二篇里面的话啊。所以呢，大卫是神的受膏者，他就听见主对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是指着所罗门说的啊。他呢，神要为西安呢立一位永远的君王啊，并且在使徒行传里面呢，我们也看见使徒引用这篇诗，那宣告耶稣基督才是这个受膏者。因为在旧约的观念，在预表中间呢，人都看见所罗门，但是真正神的心意呢，是要指出只有大卫后裔中间那一位这个后裔是真正承受的，他是我的儿子啊。那么所以呢，一般我们讲到大卫子孙的时候呢，就提到这一位，以后我们称作基督的那一位。好，那么大卫呢自己是受膏者，我们可以解释他今天声音是代替一位受膏者的地位来而听的。那么所以所罗门呢也算被称作神的儿子，这句话呢在撒母耳记下七章十四节。但是今天我们啊再读新旧约两约的时候呢，一面看好像所罗门得了这个祝福，但是他不过是一个预表啊。那么在马太福音中间呢清楚说明，这一个才是大卫的儿子，才是真正受膏者。并且路加福音在天使对这个玛利亚所说的话里面，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置给他，那么就知道这位耶稣基督呢才是啊大卫的子孙。并且在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这个大卫的子孙呢这个撒都该人主耶稣问他，基督既是大卫的儿子，大卫又为什么称他为主呢？他们回答不出。那么在诗篇第二篇中间，因为大卫在圣灵里面得的启示，神把弥赛亚的灵放在他的里面呢，所以他说出超越时代的话啊，这是要应验呢到耶稣基督身上的。而且在诗篇一百十篇中间呢，他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这就是主耶稣问撒都该人的话的原因，主对我主说啊。那么所以呢，假如不是由圣灵开启呢，叫人看见耶稣基督在这些旧约的对话中间呢，就非常叫人诧异，而且文法上来讲，思路上来讲是不通的啊。那么在这里呢，希伯来书作者就引用旧约的话，证明神已经立了一位受膏者做他的儿子，立我的君在西安我的圣山上，诗篇二篇第六节。这位受膏者呢就是基督啊，神给他一个确定的名分啊，称他为儿子，神把他一个确定地位给他，是承受万有的，所以他称作神的儿子。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不能在三位一体之外呢来了解神跟他儿子的关系，神与基督的关系呢，许多时候在三位一体之外解释神的儿子呢就解释不出来了，或者把耶稣基督呢当作不是神，或者不与神同等，是个次等神，就弄出好多的异端来。我们一定要着重的说呢，基督就是真神，他又是与神相等，但是呢在他同时呢又被神立他做儿子，这就是事实，为了要证明这个身份的尊贵，而且是承受万有的。在这里我们缺少一些话语来解释，对于属灵的事情呢，我们实在没有办法讲得清楚，但是呢我们心里面都可以明白，而且呢圣经上这些话呢叫我们明白这个神儿子做君王这两件事情地位上的差异，并不影响三位一体真神的关系。下面一半话他说，他要做我的儿子啊。那么神从来没有对天使说过这句话，但是照字面看呢，这句话是给所罗门的应许。 大卫为了要建神圣殿啊，拿单对他说：“你可以照你的心意去行。”拿单刚刚走出来呢，耶和华就对他说：“告诉大卫啊，他不可以建立圣殿。那么表面上呢，因为他杀人流血太多，真正的原因是神从来就没有要求以色列人为他建造一个殿啊。那么神反而说呢，他要为大卫建立家室。神说呢，有一位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直到永永远远。当然。”大卫一听这个话呢，就是受宠若惊。我是什么人？神竟要为我建立家室呢？不得了啊！他了解神的恩典太大啊。那么他的后裔若是遵循神的话语呢，就永远不断人做他的位啊。大家注意，这是有条件的。那么以后当以色列人违背神的时候呢，这个国也被从大卫家里拿去，这是地上的事情。那么我们猜不透呢，他是否啊，大卫是不是明白神真正要建立他？从他得的一位受膏者，这个神的儿子，这是可能的，因为我们知道大卫进入神的心意啊，他能测透神的心啊，从他的感恩表现来讲，他所认识的呢，也超过这个地上的国度啊，神的恩典太大，使他受不住，他一连叫了好几次耶和华呀，耶和华呀啊，那么话好像继续不下去了。其实呢，大卫认识多少也没有关系，神就是这样做了。希伯来书明确的指出呢，这个应许是指基督耶稣。而且如果我们推测到亚伯拉罕身上呢，在加拉太书里面说，那这个后裔是指的单数的，是指的耶稣基督，所以这是前后连贯也相符合的啊。那么他也指明呢，这个在路加福音第一章也是说了啊，这个主要把他主大卫的给他，这个关系呢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那么底下我们再看呢，第六节第七节，第六节说，再者神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论到使者，又说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这里有相当重要的点啊。那么这两句话呢，当然是指天使的关系。显然这个比重不同，第六节比第七节更重要，第七节也比较容易处理，因为这是引用诗篇104篇的话，他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啊。作者呢，引用旧约的时候，他非常灵活啊，风与火焰都算不得仆役，但是神也可以用他们做仆役。这里呢，引用的目的就写明神儿子身份的尊贵，天使呢不过是服役的灵，他们是奉派来服侍神的儿子的。神使长者到世上来的时候，神的使者都要拜他。这里我们注意到呢，神使长者来，为什么我说这个话重要呢？因为我们在旧约里面呢，找不出这样准确逐字逐句的经文啊，我在序言里面也说过了，他们呢引用74译本是用希腊文的译本啊，那么这个呢可以说借用诗篇97篇第7节，这个使者呢在中文翻译里面做万神啊，还有呢申命记32章43节的话啊，圣经里面呢希伯来文是说的外邦人呢或作使者啊，所以这里呢希伯来书作者引用旧约呢，很显然它有不同的版本啊，很像他可能是用了74的译本。那么中文这里小字说神再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那么当然再使呢我们就了解是指主再来的时候，因为这里呢原文的再者这个词该放在哪个地方有讲究的。我们中文这里翻作再者神使长者来的时候，是承上启下，将两个不同的思路。但是呢如果是说神再使长者来的时候呢，就变成好像突然了啊。那当然呢这里的两种译法都可能的。如果这里指主第一次来的时候，那么路加福音已经记载了天使敬拜主的事情了，那么这个经文已经应验了。虽然呢其他三本福音书都没有记载，但是这个呢也可以说是应验了啊，已经是应验了。但是也有人呢持守不同的看法，就是说这个再一次呢不是指第一次来的时候，因为从第6节到13节都是讲到主再来的事情，那么他的应验就是要到启示录的时候了。那么这个说法呢也有相当的道理啊。所以这里呢我们可以说神使长子来呢无论是第一次来第二次来，他的重点都在讲神的使者都要拜他。在路加福音应验，那么主再来的时候，当然我们可以相信在启示录里面更是所有天使，不仅天使24长老都要拜他。那么当他到地上来再做君王的时候呢，万有都要伏在他的脚前啊。接下去我们看第8节和第9节，论到子却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又高你，胜过高你的同伴啊，这个可以说众同伴。这里呢和第7节又是对照，第7节说论到使者，所以这里第8节说论到子， 前面呢论到使者，特别强调他是服役的灵，向神的儿子敬拜啊，神的使者都要拜他。这里呢就论到他的儿子。前面讲的呢，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得的神儿子身份，是指着现在已经完成的事情。那么第八节讲到神的宝座是永永远远，那显然是指主作王来说的。那么在诗篇四十五篇第六节里面，他就说，神呢，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怎么说呢？好像诗篇四十五篇呢讲的婚姻的问题，其实这里就是指的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教会成为他的心腹。所以在诗篇四十五篇里面他说，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又高你，胜过高你的众同伴。这里讲到主的宝座，主掌权，主登基，那么他做宝座，他的同伴也要做宝座，那么我们呢就是他的同伴。那这里的引申呢很多是发挥的，诗篇里这些话呢，如果不是新约的亮光呢，单从旧约来看非常难以解释。但是呢主也说了，他来的时候十二个使徒也要坐在宝座上面，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引申也是合适的。那么由此可见呢，诗篇四十五篇从第六节开始就是讲到主再来的光景。那么底下呢很快就说了啊，第十节到十二节又说，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就都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这里呢讲到永不改变没有穷尽，讲到他起初立地的根基，那么将来呢要把天地卷起来，天呢也是他手所造。这里前面讲的天地的创造，当然我们是知识上已经明白的，这里所提出来的呢不过叫我们看见整个的宇宙观，还是讲到主要再来的事情。表面上好像暂时离开了天使的主题，其实还是有关系的。那么这段经文呢是引用诗篇102篇25节到27节，还有以赛亚书51章呢6节，还有34章4节的话，讲到旧的世代已经受了审判，新的世代要来。那么当主再来的时候呢，天使都要敬拜他，许多事也都要改变。所以前面呢我们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找不出经文的根据也不是那么重要。从使徒行传所传的信息开始，到启示录的预言，都是讲到主在地上的时候新天新地的事情。那么这里呢当然讲到我们的宇宙观，这里我们就不能够详细的说了，因为诗篇呢在102篇第12节说，唯你耶和华必存到永远。我们就看见整个世界啊，暂时的等到神的儿子做了弥赛亚，做了整个宇宙的主人的时候呢，这个国度呢的观念就不同了，要经过改变。我们很快的再讲13节14节，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这里很显然的，这个救恩承受者呢变成多数了。他是引用诗篇110篇讲到主作王的时候打碎仇敌的头。诗篇110篇第一节说，耶和华对我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这句话呢在福音书里面，在行传中间再三的引用，马太福音22章44节，使徒行传第2章30-35节，每次都引用表示主耶稣作王。神从来没对哪个天使说你是我的儿子，也没有叫哪个天使坐在他的右边，这个位置太尊贵了。神的儿子坐下了，他得了完全的安息，他已经作王了，他完成所有的工作。所以说呢，神对他说，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在这里不仅他是坐下，他的安息更说明他完全的把握。相对照之下，这个天使呢不过是服役的灵，他只配站着侍奉，这个两者相差呢何等的远啊！那么当然现在我们来说呢，基督耶稣作王名分已经定，这是我们有把握的，但是还没有登基啊。有人说呢，他是现在秘密作王，在暗中作王啊，好像我们在旧约里面讲的小王子约阿施，他实在是王子的身份，但是没有坐在宝座上面。可是主在信他的心里面作王啊，不是公开的在全宇宙中间出现，但主再来的时候呢，他必定作王，这是确定的。而且圣经上说，万民都要仰望他啊，众人的眼目都要看见他，承认呢他是基督是王。所以14节呢是一个有力的结论，天使的地位无论多么尊贵，也不能跟神的儿子相比。天使不过是服役的灵，在这里说 奉差遣为了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这里所讲几件事情。他说他的地位是仆役啊，因为前面就讲过是使者呢都是仆役，他们是受一个分配工作的角色上面，所以呢他们不管人看为如何尊贵，在神的眼中他们不过是一个仆人而已。所以天使都是服役的灵，并且这里说他是奉差遣，虽然差他的主是极其尊贵的，那是因为主差遣他，所以他们呢好像地位也高了，可是他所差遣去服侍的对象是人，因此就着我们的软弱时候我们是很卑微的，就着神的荣耀来讲，这些奉差遣来办事的天使是地位很高的，可是当我们把人跟神的关系放在一起的时候，就看见这些天使是来服役的，而他们要为承受救恩的人效力。我们已经在前面说过了，可能在当时呢，他们对天使的地位尊敬有加，而对于主耶稣身份地位呢，却不清楚认识，把他当作人。尤其呢，主曾经一度道成肉身，或者想人怎么能跟天使相比呢？因为信主的希伯来人再回到犹太教里面，他们只看见圣殿中间的基路伯，却看不见耶稣，所以格外尊重天使的地位。我们也不知道当初确实原因是什么，但希伯来书作者呢，一定是话出有因的来对付这个问题。在他解释这个真理之前呢，首先所论证的就是耶稣基督神儿子的地位，他的身份比天使更加尊贵。那么十四节是一个小的结论，整体的证论还没完，下一次信息呢我们再来讲这个问题。好，今天呢我们讲课到这里为止。底下我要给大家出两个习题，第一个呢就是希望你能明白希伯来书作者的思路，在这里呢我给大家一个指示，就是一个暗示，请你说出希伯来书作者的思路。在这一段中间我给大家的提示呢，就是你去把旧约里面他所引用的经文在希伯来书里面所引出来的按照次序列出来，你就会看见作者的思路，借着旧约他所引用的经文说明希伯来书作者的思路，你一步一步引过来就看得见了，那么这个比较容易一点。第二点呢，我就是要请大家发挥，请说明神儿子尊贵的地位，他比天使更加尊贵嘛。那么在希伯来书第一章里面讲了很多为什么神儿子比天使更加尊贵的一些论证，有些呢他很快的引过去了，你可以在那里发挥。所以呢这是一个练习，教我们怎么讲到神儿子名分啊，这个尊贵的地位。那我再说一遍，第一个题目是请说明希伯来书作者的思路，第二个呢请说明神儿子尊贵的地位。但这个问题的答案呢你必须回到圣经里面去找，你做第一题的时候呢就找出作者怎么样选用旧约的经文，从这些经文中间呢你把它写出来列出来之后呢，你分析一下他在想什么东西，他为什么选这个经文，我相信对了解希伯来书有很大的帮助。那么第二个题目呢就更加要从经文着手，在他所提到神儿子的尊贵地位上面所讲的那些事情，有些话呢他一句话就带过去了，这里可以加一点发挥。好比你说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这里呢你就要解释你所明白神儿子尊贵的地位，什么叫洗净人的罪，像这样子呢就帮助我们可以讲到，你也有很好的题目。如果你一连串讲神儿子的尊贵，你每次呢讲一个重要的点，这是相当好的信息了。好，请不要忘记写信给我们良友圣经学院来索取你所要的讲义和资料。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你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希伯来书，我是您的讲师周同，再见。